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有徐玉珍、温颖杰、郭若瑄以及陈佑君四位声乐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8月23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以及8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由迷思星球剧团主办的歌剧惊魂夜。那演出者除了声乐家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了钢琴家王庭月老师会合作演出。
是嗯，对，庭月，那庭月算是年轻一辈，然后很有趣，就是上次跟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他被我逼着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被我逼着背了台词，然后还有演戏。
他不是钢琴家吗？
对。然后呢，我就跟他说，王庭月，这可能是你学音乐以来最大尺度的挑战。就结果那个演出之后，演完之后，他跟我说，玉珍老师，我真的觉得你以后不要再叫我演戏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说背好台词之后在台上要记住这个位置，然后还要把这个台词讲完，然后要面对一下台下那么多的观众，原来是这么难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音乐家，不管演唱或演奏家，其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除了用音乐沟通之外，你本身你是一个人，你本来就要需要把自己的言语跟情感透过音乐或者透过语言来跟听众来沟通。所以庭月他算是上次也是被我们在惊魂夜之前就已经先吓了一次，所以这次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可能也不会让他乖乖就是只是好好的弹琴这样。
真的假的？
我希望他有一些特别，但他可能不会是演戏，但是在钢琴演奏上面可能他还需要负责，因为我们在演出里面也邀请了我们 台中现在年轻人组成的一个很可爱的团体就是台湾梧桐弦乐团。那这个弦乐团的组成的音乐家，他们的其实基本入会条件这样子，就是年纪都要在20几岁，就他们不用像我们这种老口口的音乐家了，他们其实是提供年轻一辈音乐家一个很好的舞台，因为在他们的音乐会里面也常常有戏剧啊，有很多剧场元素的呈现，所以我们希望这些除了演唱家之外的音乐家，他们也有能够有不同的呈现，还有不同的诠释方式，然后也让大家耳目一新。
好，所以呢，王庭月老师很勇敢，竟然没有被吓跑，
没有被吓跑，
还继续跟你合作，
而且他很开心。他说：“天啊，我还可以。”最主要，其实对一个钢琴家来讲，他觉得能够在一个音乐会里面弹这么多、这么难，然后这么好的作品，他觉得很难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觉得，年轻的音乐家，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很勇于接受挑战。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在东海的歌剧课，那我分了一个曲子，就是那个罗密欧朱丽叶的《我愿意活在梦中》这个曲子。那时候我很紧张，那我就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说：“天哪，我觉得我唱不好。”那我老师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徐玉珍，你现在谁都不认识你，这是你可以唱砸场的时候。”就是我是从这样的被养成的态度，然后一步一步，一次一次摔，一次一次爬起来。那我觉得年轻的人年轻的歌唱家，他们现在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他们可能机会一来就已经是站在舞台上了。所以在迷思的制作里面，我们就会很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的技术其实都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好，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学识各方面，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看我能做到什么。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的演奏家们都给我这样的感受。
哇，谢谢各位年轻的歌手，许玉珍老师一把辛酸泪的谆谆教诲，哎呀，真的是佩服佩服哈。所以刚刚提到了有钢琴，还有台湾梧桐弦乐团，
对，
所以整场
有一个
奏，有一个四重
奏
是专属于弦乐团的演出。
对，他们在那个 节目里面呢，其实我们尝试在，因为歌剧其实多半就是一个管弦乐团伴奏的形态、
啊、
那因为在小剧场包括场域的关系，当然也包括很现实的经费的关系、
啊、
那再包括因为我们其实要呈现的并不是一个原来古典式的所谓的乐团伴奏的歌剧演出形式，我们希望只要进场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个元素，包括灯光，包括舞台，包括服装，其实都是、角色。所以在这个演出里面，我们特别要让大家在歌唱的节目中喘口气，其实我们还请梧桐安排了一首很安静很美的大家可能都知道的德布西的月光、
嗯、
然后在这个月光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巧思，可能跟大家以为只是弦乐演奏不太一样，那让大家喘口气，可以在一连串的人生的表演中，然后获得一个几分钟的安静，然后跟自己对话，然后安静聆听音乐的时间、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节目蛮特别的事情。
嗯，好，总之呢，这是一个非常用心安排的制作，那谢谢玉珍老师的分享，让他歇口气吧、啊、三位歌手
是是是，
接下来请佑君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目前还在奥地利留学嘛，
没错，
所以这一次是专门为这个演出回来的吗？
也是刚好放暑假回来、
哦啊、放暑假，
对、
uh-huh、
然后有荣幸可以参加这次的演出。
嗯，
对，
除了荣幸以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心情可以跟大家分享？毕竟能够参与这场充满惊吓但是有好多惊喜的演出，对你来讲、嗯、应该是学习历程里面一次很好
的
练习
经验。对、这次对我来讲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跟前辈们一起同台、
嗯、
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首先可以被邀请我觉得就是一个肯定，然后再来就是可以跟这么优秀的在台湾非常优秀的歌手们一起演出，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因为像这样子的机会在国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对，因为在国外不是自己的家乡，然后语言上也会有一些困难，然后在资源上也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在这边在台湾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训练自己的就是机会这样。
嗯，在国外留学有那种默默掉泪的光景吗？
就是可能自己要扛两个23公斤的行李然后上火车，然后又要坐2.5小时，然后从维也纳然后到我自己现在在就读的格拉兹那边，对，就是心酸的历程，就是真的是走出去之后才会发现，就是很多那时候听着别人说啊，在国外很辛苦啊，然后会遇到什么事情啊，你必须要自己解决啊，然后是真的踏到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才会发现，可是也是真的因为踏到那片土地上，然后可以去理解到说哦，这些作曲家在这样的环境，然后在吃着这样的食物，看着这样的风景，然后在那样的状态跟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所写出来的歌，我觉得更可以体会到他们想要表达跟诠释的感受，所以在对曲子的理解上就会有另一个层面上不同的感觉。
每一幕风景都有它要启发我们的东西、哦、
我插一件事情，我刚听佑君讲那个吃东西这件事情，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两个在他来跟我上课的期间，有一天晚上、嗯、上课上到已经8点多了，然后他一直弄不好那个，我因为忘记他唱什么了，他就唱一个歌剧作品，应该是莫扎特的Figaro 里面的一个选曲、
啊、
然后我已经教到我觉得我已经脑子已经用完了，这样我所有的精力已经耗尽了我就说我们现在把谱放下，我就去冰箱拿了我仅存的一块德国黑面包
对，
然后我就把它切一切，我把它放进烤箱去烤，然后弄了一杯黑咖啡，偏浓黑咖啡，我说我们两个就坐下来，你把它吃进去喝下去，然后就过了10秒钟之后，我说你有吃过这样的味道吗？他说没有。我说对，你在学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它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凭空想象、
嗯、
你一定要真的下过苦心去了解很多事情，你才会真的知道说为什么 这个味道是长这样子。所以他刚这样突然这样讲，我就突然想到那一天，我真的是教到我自己头痛欲裂，然后眼泪都快掉下来。我心里想说，为什么这样子虐待我自己？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的他们在学习的路上就可能会比别人对于某些的东西再追求一点。那他们到国外去也看到了很多的台湾可能也蛮好的东西，然后国外也蛮好的东西。我就是很希望他们出去留学念书之后把这样子的感受跟感想他其实带回来台湾，也是让还在台湾学的孩子们，或是我们这些已经中生代的歌唱家，也看到他们，我们自己也很警惕。就年轻人一再进步，他们有新的感受，我们其实也很高兴，然后也警惕自己，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这样子。
好，德国黑面包跟黑咖啡，
黑咖啡，
好，记下来了。刚刚在听佑君分享的时候，尹杰老师也是频频点头，似乎是心有戚戚焉啊。
没错，这个德国面包我们也是吃到
吃到爆肝。
但是我觉得刚那个玉珍总监分享的很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轻的歌手他会带给我们一些刺激，或者是一些警惕。然后像我每次接到就是玉珍老师的电话，他说哎。你有哪一个档就会有一点开始害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迷思总是喜欢做跟别人不太一样的事情，或者别的不一样的尝试，所以这中间就很多挑战。关于这一次的这一个主要的这个标题，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出来，惊魂夜嘛。所以里面的曲目，当他在跟我讨论的时候，其实他有跟我说了，就是迷思逼着大家在进步，对，
也逼我自己进步啊。
没错没错。
一直进步。
一直进步一直进步。因为的确就是回来台湾工作之后，你的演唱的这一个强度会在相较于以前在德国念书的时候会相较于起来会弱很多，因为你的重点会放在教学啊，或者是单纯的演出或者是生活方面，你会被分散掉，你可以专心的去研究一个作品，或者是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去练一个新的语言或者是技术的这一个东西，它是需要花掉你很多时间的。那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当然你会有大部分的精力可以放在这个部分去研究，就像佑君现在这个状态，他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回来跟我们分享。对，那当然我们在台湾也不能就是堕落了，懒惰了。
我每个人我都可以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好，
那个尹杰好像应该是上礼拜吧，我们排练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其实我们在六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台语的音乐剧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问尹杰的时候，我说你们档期的时候，他说哦好啊，什么？我说台语音乐剧，他说哎好哦，好像蛮有趣的。结果呢他在这个音乐剧里面其实是演一个讨债的流氓这样子。
你怎么演坏人啊？
然后他的那个他的名字叫做大伯这样子。结果呢这件事情很好笑，就演完之后呢他跟我说哎，突然呢他在那个大学教书嘛，那就是有一位同事就说哎，你是不是上礼拜有去台南演流氓这样子？所以我说我在迷思作戏，其实应该是说我有一个蛮有趣的任务跟工作，就是你知道我常常在发掘大家的本命角这样子。
好好好，我们大家一起去听大伯流氓。
对对对，来看这个流氓有没有更大伯这样。
若璇呢？若璇老师，
刚刚像老师就说，就是我们在迷思其实常常有很多挑战，然后甚至老师会给我们一些很有挑战性的角色。那在这个当中其实就是不会是只有唱歌而已，对，就是它是往往是加上你要去做角色研究啊，或者是你要如何去了解这个角色，或是进入这个角色说服自己，那其实都是一个蛮对我来说蛮大的挑战。那像我第一个觉得蛮挑战的角色是，也是在另外一部台语的音乐剧，我在里面演，我演乞丐。
都
还对，都还对，就是其实，但是我像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我们是在台北演出，然后我的家人朋友啊都有来演，也看演出。那大家有看过我的照片都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纤细的女高音，其实或者是从声音里面也可以听得出来这样子。对，我妈妈就说我没有看过 吃的这么好的期待，这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挑战，对、啊、或者是我们在迷失很常做的就是亲子的剧场这样子，那我会演女巫啊，或者是疯婆子这类子这类型的角色，
本命角
其实就是蛮符合我的个性，我不是一个严肃的人，然后我往往很喜欢在舞台上有这种比较活泼或是比较吊诡或者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角色，对我来说会是更有趣的舞台经验这样子。对，
真的非常谢谢四位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你们逐梦踏实的音乐路哦，
谢谢，
每一幅风景都非常的迷人，
谢谢、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在8月23、24呢能够到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新场歌剧惊魂夜。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播放的音乐作品呢都比较短，那无非希望大家能够真实的走进剧场，用自己的灵魂去感受这些声乐家以及艺术工作者要带给大家的惊喜。谢谢今天四位来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最后听的是三重唱。
对，我们最后听的这个三重唱呢，也是选自奥芬巴哈的霍芬的故事，那由我以及若璇还有温颖杰为大家所演唱，到时候进剧场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演唱、那等一下会听到的段落，我们会从这个邪恶的博士呢召唤出这个安托尼亚的妈妈的灵魂，就也就是这个魔幻的时刻开始，那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走进剧场来给我们体验这个奇妙的时刻。
好的，我们就相约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喽。谢谢四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
谢谢谢汉阳哥，谢谢大家。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Thank you.